好，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要看第七页，中阿含选读三修善断恶篇的第七页，自称和不自称自诸法。那这部经呢，其实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有时候真正了解佛法的人啊，他不会再去自我标榜，不会再去说啊，我知道佛法这样子啊，他是直接把佛法呢，就很自然的流入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的身口意当中，所以他不用去说的。那有些呢，就有些情况呢，就是不是很了解的，就怕人家不了解、不知道，所以呢，常常说哦，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一个，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自吹自擂吧，对不对？所以这部经大概就是在谈这些当然我们也不是要看说世间到底有谁是这样子的人哪个法师、哪个居士是这样子的人这个不关我们的事永远要记得学这部经也是一样的，看自己当他列出的这一些种种的恶法的时候，那些杂染法的时候，我们从生活当中，从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反省，哎，我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从小一种习惯就是，我们会很容易就看到别人的不圆满的地方，然后呢就马上指出别人的不圆满的地方，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讲说，你看我都没有这样子，你都常常这个样子，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又不小心会这样子讲然后呢旁边的人呢就会很疑惑，他不敢烦你，他就会疑惑，你真的没有这样子吗？可是我们常常看到你有种种的不圆满啊，但他不敢讲，可能你的身份地位比他高，或者是你的财力比他雄厚，他不敢讲你。可是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呢，就很自然的就会去讲到别人，所以这部经呢，刚好呢，其实，可以呢，给我们自己做反省，要讲别人之前呢，先看看自己，那最好呢，就不要去讲别人把自己管好，先把自己管好我的观念很简单我的这个学习佛法的观念很简单。你要是能够把自己管好，你会发现你周围的因缘都一直会在改变所以这个观念就是从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出来的。我们讲世界，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有外在的气世间，然后我们有友情世间，大家在一起，人与人在一起，这个是友情世间。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五蕴世间，对不对？我们这个整个身体呢，就是一个五蕴合合的嘛，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世界那你要这个友情世间和乐。或者是你要外在的世界和乐，其实就是从自己做起。所以，我们世界的领导人如果说他懂得这个理论的话他也不需要太过喊破喉咙要去讲和平啊，还是讲熄灭战争啊，先把自己做好，对不对？他本身。这个小小的这个五蕴世间做好了，自然就会影响他身边的友情众生，跟他一起工作的团队。然后呢，这个团队好的团队一个一个出现的话，整个世界就和平了，整个外在的世界就和平了，所以当然这边应该这边有人在政治界的吗？应该没有吧？有我也不知道了用在你的家庭本位， 在家庭本位呢，你的家就是一个世界，就是一个外在的气世界，这样明白吗？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就是你的友情世间，然后你就是一个五蕴世间。所以如果你一直投诉，一直埋怨，一直很懊恼，为什么我的家庭一直不和乐不好，然后就每一次都喊破喉咙，你们就不能和谐一点吗？其实第一个最不和谐的可能就是你，你的身心不和谐，所以你影响不到。你怎样喊破喉咙呢？这个家庭也不会和谐。所以把这个概念哦，在你的生活本位呢，从你的家庭本位呢去做，你自己要先要改变。哦，你改变了，你身边有几个跟你认同的人，他看到了，他也会跟着改变，然后力量就来了，然后整个家庭就变成和乐了。上班的地方也是一样，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佛教团体也是一个世界，所以一个团体，一个佛教团体，哦，弄到最后大家都想离开，待不下去，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领导的人出问题了，不要再怪说别人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是带领的人本身要去反省了。为什么支离破碎了？为什么大家都想走开了？大家都不想留在这个地方了。但是如果这个领导的人他好好的让自己的身心平和下来，他的慈悲喜舍全部展现出来，慢慢的展现出来，或者是他的平静的心展现出来，他就更有智慧，知道说自己问题在哪里，自己应该怎么去做，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他的团体呢就会改变。所以说那么多，自己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去练习，去看，你去证实，哦，你做了怎么样的改变，然后你的世界跟着改变了，你去证实它。佛法也是希望我们这样子做。如果整个一个人学佛了，家庭乱糟糟，只有你一个人学得最开心这样子，哦，那不是很对。你明白我意思吗？应该是你真正把佛法用上去的时候呢，你是会影响到身边的人，而不会说支离破碎的。好，所以学这部经一样，哦，看自己，好好的看自己，哦，好好的反省自己。好，那这一次主要人物呢，就是那个马哈尊的大纯陀，大求那，大纯陀，求那也是，同样的，那这个主角呢，是马哈尊的，就是尊者求那。那这个尊者求那呢，他跟比丘们谈一个课题，好，所以这个大求那也叫纯陀，哦，有时候你看到纯陀，哦，或者是求那，指的就是马哈尊的。他们在谈什么呢？这个纯陀或者是求那，他跟比丘们讲说，如果有比丘做这样的说法，如果有比丘，就是有人，有学佛的人，这样子说，我知诸法，我知诸法，所可知法，就是我知所有可以了解的法，所有可以被了解的法，我都知道，我都了解。然后呢，无真事，真事在这边指的就是贪呐，啊，不同的翻译，其实它就是指贪，也就是说我没有贪，然后我了解这一切的法，他自己这样子说。可是其他人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啊，常常都起贪，都是怎么样呢？心生恶嗔痴，嗔痴啊，嗔痴而住，啊，都起恶贪而住。这个人常起恶贪而住，啊，所以贪有分恶贪，哦，还有好的贪。比如说你求法，你贪法，那是好，比较偏向好的哈，哦。所以大家都知道他这个人起恶贪，哦，常常起恶贪，哦。所以这个人就是叫做哦，自称哦，自己不了解，不知道自己的状况，然后呢自己说哦，我都了解一切的法啊，哦，但是他其实不了解，他还常常起贪哦，除了贪以外呢，还有嗔讼、悔恨、嗔惭啊，不与结哦，兼贪的兼，然后忌、欺狂。欲惭无惭无愧，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几个啊？10个，对不对？10个恶法，是不是10个还是11个？1、2、3、4、5、6、7、8、9、10，11个，11个恶法。每一个恶法呢，哦，你就用上面的那个句子呢来重复它。这个比丘他本身有这个，比如说不与结，可是呢，他讲说我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不与结。然彼贤者心生不与结而住，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每一句用这些染污法、杂染法呢套上去，因为我们身边的。我不要讲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没有贪，可是我们有其他的烦恼，比如说可能容易妒忌，啊、哦，我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嫉妒的嫉。但是呢，自己呢常常心生嫉妒而住，那你就可以慢慢反省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用这11个染污法来反省。无恶欲、恶见，哦，然彼贤者心生恶欲、恶见而住。这个无恶欲、恶见啊，要怎么来理解呢？可以做两个理解方式哈，哦，我把它写在这一边哦，你们可能这样子会看得比较清楚。我为什么会把它分成两种解法呢？因为在巴利本呢。恶欲也是算杂染法之一，它归纳为刚才的11项杂染法里面呢的其中一个有恶欲，哦，比如说我们看注脚二十，你们翻到注脚二十，稍微看一下，在8页第8页，你看巴利本，它列出这种种杂染法，注脚二十有没有看到？愚痴的痴嘛，哦，愤恨妇恼奸恶忌恶欲有没有？他连恶欲也包成为一个恶法。如果今天在中阿含这一个部分呢，你把恶欲也看成是其中一个恶法的话，那么你要把整部经。的无恶欲呢，改成恶欲，那你读起来才会顺啊！你不相信哦？待会你每一段哈，只要有无恶欲的地方哈，你如果没有改的话，读起来有些地方读得怪怪的哦。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无恶欲改成恶欲的话，恶欲、恶见都当这是杂染法的话。哦，都当这是杂染法的话，不是无恶欲，而是恶欲。恶见变成，如果说恶欲是一项，恶见是一项，那总共有13个杂染法，对不对？如果是中阿含的话，这是一种解读方式。但是你要把这部经的所有无恶欲都改成恶欲，这样可以理解吗？哦，这个就是我上面所写的第2项 哦，那如果今天如果说这我们不改，我们不改经文，哦，我们不像巴利本呢，把它看成是一个杂染法来理解，哦，我们不改，那么你的解读呢，你就要另外，哦，把这个无恶欲。哦，像我在这边呢做逗号了，过后无恶欲，那个恶欲跟恶见呢，你要标上开关引号，哦，就是无恶欲也无恶见的意思，在恶欲恶见加上这个开关引号，就像我白板上所放的，有看到吗？把它变成这个样子，哦，那怎么来读这句话呢？就是。这个比丘，他继续跟人家讲：“我无恶欲恶见，我是没有这个恶欲，没有恶见。然这个比丘啊，这个学佛人啊，心生恶欲恶见而住，想明白我意思吗？这一句呢，是把它另外再断开来谈的，所以两种这样子的说法啊，解法。”到这边，大家可以理解吗？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哦，我举个例子哈，如果你把它当成是无恶欲你不改了哈，无恶欲你不改，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哈，读起来会不会怪怪哈？我们比如说第九页，第九页呢？下面那一段呢？下面那一段是不自称之诸法嘛，不自称之法，所以是好的啦。就是有些人啊，有些比丘，有些学佛人啊，他其实是了解很多东西，他了解一切法啊。然后呢，他没贪，他没有贪啊，没有这个真事，他没有贪。他也没有这个争讼，没有悔恨，没有这个嗔缠啊，不语结都没有啊，一直啊到什么呢？也没有无惭啊，心不生无惭，心不生无愧。读到这边，OK，对不对？心不生无恶欲，会不会很奇怪啊？是不是很奇怪啦？所以应该是什么呢？心，如果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恶法的话，你只有把它变成什么呢？心不生恶欲，然后呢，心不生恶见，这样是不是比较顺？但如果今天你不改，你不改的话，最后的那两句话你就要特别另外解读咯，就是怎么解读呢？这个人，哦，他。自诸法，然后呢，他没有恶欲，没有恶见。那真的，他的心不生恶欲、恶见而住。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就把这句话当成是什么呢？另外再重新谈这个比丘的状况。上面，哦，上面是说什么呢？这一个人心不生11种杂染法。一个结束了，他这个人真的知诸法，哦，然后也不说，他也不说他知诸法，也不骄傲。他不只是心里面不生贪，然后其余的十相的杂染法他都不生，到这边一个句号，一个结束，然后。无恶欲恶见，然彼贤者心不生恶欲恶见而住。这一句就另外再解读。怎样另外再解读呢？这个比丘或者是这个学佛人呢，他没有恶欲，没有恶见，因为他的心不生恶欲恶见，而常常安住在没有恶欲恶见的状况当中。 如果你不改的话，你不去掉那个无字，你就是要这样子来解读它，这样明白我意思哦。哦，好，我们就再继续看第八页了哈。我们先把中阿含的部分先看了哦，然后才来看这个巴黎本的部分哦，英文本的部分。所以刚才第一段的部分呢，是这个尊者求那把这个情况说出来啊，然后呢，确实这个人呢，他心生恶欲恶见而住，他其实他的心是跟恶欲恶见相应，然后自己呢也安住在恶欲恶见当中，可是他说我知诸法，然后呢，我没有这些不好的杂染法。第八页的第二段呢，是描述说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况哦，所有人哦，诸梵行人知彼贤者，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情况。这个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哈，有些人呢，他会跟你讲说，我已经没有好久好久没有生气了，我已经把我的生气断了，然后大家就静静不敢讲。然后心想，你昨天才不昨天才生气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大家都知道你的情况哦，可是你却说，哦，我没有啊，我没有这些烦恼啊，我没有生气啊，我没有这贪啊什么。可是你的生活，从你的生活小细节里面，你常常都在贪哦，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众所周知的哦，可是你却否认说没有哦，这个第二段呢，就是在描述说每个人都知道你的状况，只是大家不讲而已啦。然后你又常常讲说，哦，我没有这个问题，我没有这个问题，类似这样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哦。那么第九页呢，他就再举一个譬喻哦，这种人呢，像个怎么样的人呢？他不富有，可是呢，他自己称说他富有，是不是啊？这种很穷啊，他穷什么呢？他没有佛法，可是他却说，哦，我有佛法，我很有修行，这样子，这个就是不富，自称说富，无国风，说有国风，国家风册啊。哦，他没有，可是他说，哦哟，我和那些国王啊，大人物啊，都很看重我的啊。无畜牧，说有畜牧啊，就是有这些牛羊啊之类的啊。他没有，他说他有。当要用到的时候呢，他拿不出来了，金银珍珠琉璃全部拿不出来啊。然后这亲朋好友呢，大家都去讲。去跟他讲啦，你不是说你很有钱吗？你不是说你国王全部都看中你吗？然后你不是说你有很多那些牛羊鸡猪吗？可是为什么要用的时候都拿不出来啊？哦，所以一个学佛人哈，如果在佛法上啊，他没有的时候啊。没有这些善法的时候，还有种种杂染法的时候呢，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承认和接受自己，哦，不要自欺欺人，哦，没有就是没有，不圆满就是不圆满，哦，我有这个杂染法就是有这个杂染法，我在努力，你这样子讲的话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可以谅解的哦，你在努力，因为大家都是凡夫，大家互相可以包容，互相可以支持，哦，你有这个问题，哦，最怕的就是我们不承认，哦，然后还自己呢称说自己，哦，多厉害多厉害这样子，哦，那真正掌握佛法了解佛法的人呢，他就不会这样子说了，哦，他不会作自说，他不会，你看这第九页，哦，不自称之法的地方呢， 他不自己这样子说，哦，我知这些法，然后呢，没有贪，然后种种的这些杂染法。然后这个人真的，他内心呢不生这个贪或者是其他的杂染法而住，所以在他心中呢，他不会把自己呢安住在让自己安住在恶欲恶见当中哦，他很努力去调整这个部分哦。那真正知诸法的人他确实不会这样子说也不用去标榜了，他就老老实实的修啊，真正老老实实的修。那这样子的人呢，第十页，所有的修行人啊，都知道他的状况，对吗？大家都有眼睛看的嘛，哦，跟你生活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哦，你这个人怎么样？哦，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一个人呢，哦。他是知道这个法的，了解法的，然后呢，他没有安住，让自己的心安住在这种种的杂染法当中，所以另外中间呢，一样再举一个譬喻，这个经文不容不难理解啊，他举一个譬喻什么呢？他其实是有钱的，可是呢。自说不符，自说不符呢？比较翻译的比较没那么好了哈，不自说符比较好一点啊。哦，自说不符呢，有点欺骗了，对不对？哦，他是不自说符，他没有说自己富有，没有国封他有被国家封册或者是被国王看中，但是呢，他不会自己。标榜说哦，我被国家看中还是怎么样啊？然后我有这些，他有那个序幕，可是呢，他不会说哦，我有这些东西这样子哦。他不是刻意要隐瞒，只是说他不觉得这些东西值得去炫耀啊，或者是标榜啊。所以你身边有没有很多有钱人啊？有没有认识有钱人啊？那你身边的有钱人是常常在标榜自己有钱的呢，还是你身边看起来不怎么有钱的，到后来你才发现，哇，原来他很有钱。就是真正有时候真正有钱的人呢，他不会去标榜自己很有钱，对不对？我不晓得啊。那如果你是常常跟人讲你多有钱多有钱的，那从今天晚上开始你要改一下了，哦。因为你常常跟人家讲你多有钱多有钱的话，可能你不是很有钱呢。哦，开玩笑了哈。好，所以这段经文啊，这个经文不是很难理解哈。如果自己在佛法上还很穷的话，就要承认，然后呢努力那如果你真的是已经富有了，我相信在佛法上是有富足了，我相信呢，你也不会骄傲你不会瞧不起那些才开始学习佛法的人，或者是学不好的人因为真正有佛法的人呢，他会好好的管好自己，连小小的骄慢心、瞧不起。他人的心呢，他都不会让他跑出来的，更不会呢用自己的言语或者是脸部表情，这属于身体的部分呢，去伤害他人。一个真正有佛法的人，佛法入心的人，他不忍心去伤害众生，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他知道众生在轮回当中很苦。如果说他今天已经看到，法了，已经见法了，你说他还会去标榜自己，然后会去伤害众生吗？不会的。所以圣者、非圣者其实很容易辨别而已好，那我们来看巴利本或者是英文的音译本这音译本音译本呢只是少许的不一样而已因为本在谈说知诸法跟不自称知诸法，你会看到，你看汉译本它只是讲说 我知不知道这个法，然后他有没有自称还是不自称，就是这样子而已，对不对？可是因义本呢，他把这个知法的部分呢，分成三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 knowledge。I know this Dharma, I see this Dharma, 有没有？在第八页。我知道这个法，我看到这个法。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呢？如果你从信解行证来看的话，这个属于信解门。这个人他在信解的范围当中，信解的这个阶段，信解门。我们修学佛法的次第就是什么呢？信解行证，对不对？我写给大家好了。信我们班上谈佛法的修学的次第，离不开信解行证。你相信，开始认识佛法，接触佛法，佛法对大家很好，你相信了。相信过后，这个相信可能是你自己用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佛法，你去听了过后，你去用，然后呢，真的可以用，或者是你从身边的人看到，哇，他学了佛法过后，他不一样了。比较开心还是怎么样，烦恼比较减少了。你看到别人还学得很好，引发了你的信心。可是引发了信心过后，你进一步就会想要理解了，你会去追了。为什么？我想了解这个，我要更深入了解，所以他会有第二个阶段解。了解过后，你就会想说，我整天只是了解也不行啊。我了解是哇，这个佛法真的很完美很好，可是我的行为一团糟。他会，你内心会起矛盾，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想，我要去行，我要慢慢的一步一步去落实，那就行，就进入第三个阶段行。小小的实行就有小小的体证，那个就是证。小小的实行，小小的体证，慢慢的累积，慢慢累积就变成了更深入的、很深的那种证悟。证悟，所以呢，就有所谓的信解行证，相信他能够推你一把，让你去追求、去了解，更深入了解。了解过后，他会不会又再让你更相信啊？这样子相信，然后到了解，了解了又增加你的信心，增加你信心，然后你又想更深入去了解，这样子的过程叫做信解门。信解门，所以 I know this, I see this， 这个是比较偏向什么呢？信解门啊。然后我刚才还讲了一个行证门啊，行证门，这个人呢去 develop， 他去培养了啊，培养这个要培养的话，就是要修嘛，对不对？你去实践它，你实践这个法了。比如说你最近大家都在学慈心观，本来很凶的，很生气，一点点事情就很生气了。学了慈心观过后，发现自己不要那么伤害自己，有一点点改善了。这个是因为你实践它了，然后呢，你看到那个成果证，你发现哇，真的慈心有那个威力啊。比如说有些人他。修了慈心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修慈心观，真的晚上没有做什么噩梦了，比较好睡了，这个就是行了而有所体证，对不对？有了这样子小小的体证，他会不会再加强他的修行啊？所以行让他体证，证了又补强加强他的修行，这个行跟证之间呢，就形成了所谓的行证门。develop 就是这样子培养出来的，这样子训练出来的。所以你会看到说巴利本就是音译本它第一段呢， 这个比丘呢，他说：“我看到这个法了，我知道这个法了，这个是偏向信解门去谈啊。”但是他真的见到吗？没有，他被他种种的杂染法影响了。他有什么杂染法 ？Overcome 他 ，Overcome 就是降服了他。有什么杂染法降服他呢？他被 Greed 降服了。Greed 是什么？贪。他被贪降服了，然后呢？然后还有什么呢？被 hatred 降服了，嗔，他被嗔降服了，然后 delusion 他被愚痴降服了。所以前面是三毒，贪嗔痴啊、哦。然后接下来的几个呢，应该是七个哈、哦，都是比较属于呢恶心所了。好，刚才是贪嗔痴 ，greed、hatred、delusion， 三毒。从三毒开展出来比较维系的啊、哦，小随烦恼，我们想说最可怕的啊、哦、，anger 啊、哦，嗔恚、哦、，hostility 比较属于好像。很常常跟人家反驳人家，哦，不慈悲，哦，凶残，哦，抵抗啊 ，hostility， denigration 有比较偏向什么呢？有诋毁，哦，有诋毁，然后呢，对，诋毁比较偏向诋毁。insolence、oh, insolence 很无理、oh, 很无理 miserliness、miserliness miserliness 呢、就是奸贪、oh, 很吝啬、oh, evil envy envy 就是妒忌、oh, 还有呢 evil desire 你看恶欲，我为什么刚才会跟大家谈那个恶欲？恶欲呢，在巴利本呢，他没有说无恶欲哦，他是恶欲，他直接是一个恶心所，哦，一个恶心所，所以我们才会刚才才会谈到这个无，到底要用恶欲好呢，还是要用无恶欲来解读？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在巴利本呢，你会看到说，他列出了十个杂染法。十个吧，对不对？八九十，对，十个。好、哦，那我们汉译本呢，十一个，不包括那个恶欲二见啊、哦。恶欲二见，我们把它分开来啊、理解。好，这个人他在信解门的部分呢，其实还没有做好，因为他有种种的杂染法降服了他。可是他却告诉人家说：“哦，我已经没有这些杂染法了，哦，我已经看到这个法，我已经了解这个法了。”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这个样子，啊、哦。第二段落呢，是中阿含没提到的，就是在行政门上，有些人已经进入第三、第四个阶段了，他去实践了，然后呢，他也有所体证了，所以。I am developed in body,、oh, virtuous behavior, mind and wisdom. 我已经把我学习的法呢，在我的身心上去开展了。Oh, 我已经把它变成一个我自己的行为，一个好的行为、oh, 德行了，变成一个德行了。可是他真正的是被那个十个杂染法给降服的。然后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他被杂染法降服，啊、哦。然后第三段呢，他的分别是在什么呢？他不只是信解，还行证，这样明白吗？他 declare 什么呢？他说：“哦，我看到法，我了解法，我看到法，然后呢，我已经在我的身心上呢展现培养到这个法了。” 但是有没有呢？真实没有，他还是被他的十个杂染法给降服。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是巴黎本、哦、或者是英译本呢，跟中阿含不一样的地方、哦、他把知法、我知道一个法，他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讲，一个是信解门，第二个是行证门，然后呢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信解行证四个部分都说。因为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烦恼很多嘛，对不对、哦、你降服了某个烦恼，你确实比如说我很努力的降服我的贪、哦、比如说以前、哦、一看到这种、哦、跨年的、大减价、哦、你就会放弃听课然后去买东西这样子，因为太便宜了、哦、然后你想说啊，不行，我要克制我自己，然后呢几年下来你真的降服了这个贪，你把这个坏习惯改掉了，可以说你在这一个部分呢有相当的、哦、小部分的信解行证 OK， 在处理自己的贪的部分。可是你是不是彻底的把所有的烦恼都断除了呢？没有、哦、然后你就想啊，这几年下来我都很努力的处理我的这个恶欲、哦、贪，然后呢有小小成效了，有信解行证、哦、看到它的效果了。好，2015年要来了，我要断什么烦恼呢？我要处理我的什么烦恼呢？然后就开始从这些杂染法里面看看看看啊，贪是我最大的烦恼，已经被我可以绑住它了，控制得到了。好，其实贪有时候常常会跟妒忌、哦、在一起、哦、或者是吝啬，跟吝啬会在一起。好，今年2015年我要好好的处理我的吝啬、哦、贪别人的，吝啬自己的，常常都会在一起嘛，对不对？好，这2015年我要学慷慨一点，不要那么吝啬。所以你就开始呢新的一个努力，新的一个学习，然后又开始呢用这一个处理这个吝啬、哦、用慷慨来处理这个吝啬的部分呢，来学习你的信解行证，来慢慢的用你的信解行证呢去处理。那如果真的很幸运的话，2015年你真的又把这个吝啬呢给降服了，那你对这个吝啬的信解行证呢又有小小的体会。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这样子去应用它。但是呢并不表示说哦，我所有的杂染法都没有了。那、啊、这个学佛人的情况就是讲说，哦，我已经没有这些杂染法了。他可能有些小小的体会，然后呢，他说我没有这些杂染法，可是大家都知道他还没有啊，他还有很多身上还有很多杂染法，还没有努力啊。然后这种人呢，就是什么呢？贫穷而说自己是富有的，哦，所以这个是中阿含跟英译本中部。好、哦，稍微不是中部，这个是应该是中部没有，它是真知部对应出来是真知部、哦、你们看第七页 Anguttara Nikaya， 也就是说中阿含第九十经呢在巴利本中部没有对应上、哦、不过我们可以在巴利本的哦、巴黎经论里面的那个真知部呢、哦、可以找到相关的来跟他比对。你们还记得吗？我一开始在讲中阿含的时候，是不是每一部中阿含都一定能够对得上中部呢？不一定，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例子了、哦、是 他的相对一本反而是在真知部。那我们可以说这一个法的内容呢，不只是我们汉系佛教有，南传佛教呢也有，只是呢收放在不同部类里面。汉传佛教收在中阿含经第九十经，可是南传呢它是收在真知部。这样明白我意思吗？ 然后呢，第几步呢？政治部的第十有没有？第十部的第二十四经，为什么他会放在第十部？政治部呢，凡是一法的，他放在一起；二法的，他放在一起；三法的放在一起。这个是十法的，什么东西是十法的？刚才那些杂染法有没有？刚好十相，十个杂染法，有没有？政治部十个杂染法，所以呢，他就放在第十部。哦，他要你从这十个杂染法里面去做反省，然后呢，一一的把这些杂染法呢，在自己的身上慢慢的剪除，哦，慢慢的去除，所以也可以当着你这个新的一年的一个努力啦。哦，好，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讲第三部经。